今天的你怎么不开心？谁跟你有什么仇什么冤？
都扯淡，跟你说吧，
听不有压迫广播才甭当了。我们没有滑板鞋，也不嗑瓜子。
忘记你的忧伤烦恼不快，我们是制造快乐的灵魂。
我就爱听冰室家族广播，冰室家族广播每天最牛逼，全宇宙无敌大电台。
冰室家族广播巨牛逼！冰室家族广播即将开创大广播时代。
冰室家族广播最牛逼，最神，开心开心！
冰室家族90后的个性广播，赞赞赞！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广播，我是老声音。
大家好，我是。讲白搭案的坎大山电台的主播 Nico。
累吗？你不嫌累吗？
不累。
你不是现在已经是正式我们电台的主播了吗？
哦。
然后呢？
嗯，就是顺便再带一下我自己的电台。
真鸡啊，早晚我有一天把你们号给盗了，然后瞎说一些东西，让你们电台身败名裂。
身败名裂。
对啊，谢谢。嗯，行。然后呢，上周也没和大家见，然后呢这周大家见，然后也不能天天见，天天见也没有时间见。
说什么？
嗯，就是这是最新的一期节目。
因为你是大宝啊，天天见。
嗯，我不是大宝，我是小宝，小宝两周见。然后我知道你们也不想我。如果想我的话，你们就会跟我说了，没有节目听。
嗯。
然后最近也确实就因为毕业季，然后确实挺忙的。然后现在就录节目时间会比较少，然后呢缩减，然后今天给大家来一期节目。
嗯。
然后呢，听着我这么慷慨激昂、稚嫩的声音，直接能联想到两个字，知道是哪两个字？青春啊，春来了，
春已经走了，夏来了。
对，我说青春来了。
哦，因为快过六一儿童节了嘛。
嗯，对。然后其次也是毕业了嘛，毕业以后我觉得才算真正的青春，是吧？
嗯，对。
然后呢，还是老规矩，咱们还是先说说那个，就是最近的新闻吧。
行，
就在录这期节目的前十分钟，各大手机软件全部刷屏 ，Angelababy 黄晓明结婚了。
注册结婚。
嗯。
就是领证结婚。
哦，对，领证结婚了。
对，就是。
小猪，你怎么看？
首先吧，我觉得。我对于他们两个人无感，没觉得男方帅气，女方漂亮。
嗯，
对，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件普通的新闻。
哎，有一句话，那句话怎么说了？你先说，你先继续说说，我再继续讲。
然后，就是，对于他们两个结婚，就是觉得时间也很长了嘛，因为每次黄晓明一宣传自己的电影啊什么。音乐啊什么都会说今年会迎娶 Angelababy 嘛，
每年都说迎娶。
对，就是每次他一宣传自己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说，要迎娶 Angelababy， 然后在今年晚会上播，就是今年他已经说到做到了。对，
我黄晓明比 Angelababy 大11岁，
真的假的？
真的 ，Angelababy 26吧，还是27？26，黄晓明37。
他都那么老了？
啊、嗯。
我天，
那你以为他多大啊？
我觉得他俩差不多啊。
没有，他跟赵薇是一边大的。
嗯，对他之前不是还喜欢过他吗？
赵薇啊、
嗯、
他谁不喜欢？我觉得黄晓明去奔跑吧兄弟那期特别那什么。
哦，我没看。
嗯，反正他们结婚跟咱俩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觉得，反正我就觉得那个黄晓明去奔跑吧兄弟那期节目就特让我觉得特别没劲，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就是老想在电视上秀，就是说， 我要为了 Angelababy 我就怎么着撕了你，我不撕他什么的，就那种感觉特别不好。
现在中国引进的综艺节目都是这样，就是夫妻档的人些都是在秀啊，就是总是给喜欢他们的粉丝或者是观众一种错觉，就觉得他们很恩爱呀，很甜蜜呀，其实觉得事实并非如此。
咱俩要上一节目，我就给你带一盆桂带鱼，你就吃吧，吃完了跪着，然后先打你一顿，打完你以后给你掏出一盒带鱼来，啊，什么事都没有了。
趴下，
这才叫真实的秀。
反正我觉得挺没意思的，就是一两档节目这样看的话还挺有意思，然后就播的话就觉得。感觉特别假，你知道吗？
对，就是特别假。我就拿出那个就是誓死保护安吉拉·贝比那劲儿，我本来对他还行，你知道吗？原来看他演那《鹿鼎记》觉得还行，然后现在一看，哎呦，什么玩意儿啊！
我从始至终就没觉得。
你瞅人大鹏去奔跑吧兄弟，坐一过山车吓得都尿了，都什么样了？这才叫真实艺人啊！最新一期真值得看。然后咱们再继续说还有什么新闻。
新闻啊，就是我总是喜欢看那种悲痛的新闻，比如说养老院。
你弟被 ISIS 逮走了。
不是，比如说那个养老院着火了呀。然后你知道他烧的都是那种就不能够自己的那种区域，然后那养老院好像是违规建设吧，然后就好像就缺乏管理，它就设施也不完善不齐全。反正我看当时看那图片的时候就觉得心里不太
舒服。
对对对，就是本来就已经，而且他那个养老院吧就特别穷，你知道吧，条件也不好。然后就觉得还这个真是有待完善。对，还有一个紧张啊，最牛的是什么？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发布了，我觉得特别牛。而且我有一个，就是不是最近美国跟中国这关系特别僵嘛，然后就网传啊，就是说要开战了，然后就是这些国家一起打。对，然后今天还是昨天来着，就看了那白皮书战略已经发布了。公布了，我觉得特别牛。
那白皮书是干嘛的呀？
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对，就是相当牛的，因为白皮书就是国家级的，国务院什么的都特相当牛的，都是这样
的。就是你要去研究，
就相当于一个政策那种感觉。对，
明白了。
对，
你还喜欢军事呢。
那是啊，我这么爱国。
这大体格子去扛一机枪，你哒一顿扫，女兵。
你别说话了，行吗？你一说话都是赠品的廉价。
你这大体格子，就是除了跑不动，扛枪什么的没问题。
行，别说话了。然后你还有什么新闻吗？
我看一新闻，就有一不是他们高考最近有点闹事儿吗？
哦，北大的那个。
对，就是那男的，然后呢？开了一劳斯莱斯，然后带着17个人嘛，就是穿着那西装，然后举着牌子说什么什么高考什么，我忘了他具体说的什么了，反正闹事儿，我就特没意义。就是他们显摆一下有钱，估计他有没有儿子还单说呢。
估计就是想要出名吧，想成为网红。
就有钱，然后那他给我看他是一个什么手游的。一个手机游戏的老板还是什么呀，反正就挺有钱的，他开那车确实不错。如果他能把他那车就是转赠给我的话，那我觉得我就是他那波。
对，你自己是赠品，然后你就希望别人能送你赠品，对吧？你昨天自己说的非卖品。
哦。
我觉得要不然
新闻就到这儿。
对，
行行，那咱们就进入正题吧。刚才前面也说了，这个要聊青春。
对。
然后呢？
你说了吗？
说了，就是青春呢。
就是埋下哪个伏笔？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这节目呢到这个环节没有伴奏，然后呢咱们就空出两分钟时间你们自己思考。然后要聊聊青春，你先说吧。
就是为什么呀，首先啊这个选题是我选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期题目就叫做趁现在。
嗯，
然后怎么了，你怎么这么看我？
因为我觉得趁现在就是可以胡吹一期。
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一期呢？首先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然后加上六一，再加上毕业季这些。
嗯，请求一下，一会儿高考你能多说会儿吗？我就少说，因为毕竟没有参与过。要聊中考可以一起聊聊。
然后就是聊青春嘛，我觉得因为前段时间看了电影嘛，就是那个在我初中最喜欢的那个作家饶雪漫的《左耳》，
哦，
被苏有朋不是
翻拍，
对，然后就有一些感触吧，就对于我们中国目前现在青春电影的这个市场，
嗯，
就是我觉得就中国电影青春电影还属于
萌芽阶段，
对，刚刚起步吧，
嗯，
然后就觉得除了讲的悲痛啊一些，就完全没有什么美好的事情了，就是跟我们自身经历过的这些青春还是遥远一点，
嗯，
比如说他总是就是说堕胎啊，出门被车撞死了，然后就是闹掰了，然后
这多贴近生活呀，啊，我觉得除了车门被车撞死，剩下的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啊。
是吗？那你过了可以说了。
闹掰堕胎然后打架然后耍心眼，这都是身边的事儿。
堕胎，
初中就我们初中学校就一次有了。
行，那你跟我都说了。然后，
你想初中就堕胎，肯定是一混子，他万一要听打我来呢？还别说人家，闲谈莫论人非。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左耳》这部电影吧，它虽然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女孩。叫巴拉是吧，
黎巴拉，
对对，就是巴拉吧，他虽然没有堕过胎，最后他还是难逃就这个被车撞死。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还想说韩剧三大特点呢。
嗯，
绝症车祸死不了，就那韩剧三大特点吗？
什么叫死不了啊？
不是，我忘了他那第三就是绝症车祸，还有一个什么
婆媳，
我忘了韩剧三大特点车祸绝症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这特别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略过了
啊，反正就是说现在基本中国或者现在大多基本上我觉得60%的电影就是电影啊，你看到一个地儿的时候，你基本都能猜出来，而且也能都猜出八九不离十了。
就是，
我觉得这个特就是感觉不是特好。
对，就是比如像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印度的那个电影叫《三傻大脑》，
看过看过，
对吧？就是那个电影当时在印度上映的时候，包括在中国推广的时候，都是大家觉得这个名字特别二，然后就不会去看，就觉得三个傻子有什么可好看的，然后就被这个翻译的这个名字给迷惑了。但是最后大家就是真正去用心去看的时候，在里面能学到好多东西。就我觉得这就是一部
就我看过，就是他们仨都是舍友嘛，有一个人就是学习天才还是怎么着，不是，就有一个白人，然后他家里特有钱，然后他学习也特好，是吧？
什么呀，不是，就是那个男主是他替他父亲是给一个财会家的是浇花的，就是园，就是
园丁。
对，然后他是替那个富家儿子去上的大学，他是特别聪明。
啊，
然后那个
对对对，就
是
那个，
好像是学想学摄影，结果他爸非让他去，去上那个理工科。
嗯，
然后那个是他
们不是都是一块儿的吗？
对啊，那个同学是他们家特别穷，他们三个。
嗯，
对。然后就讲了这么一个励志青春电影。
嗯，对。
我觉得这个看了就给大家启发很多，就不像中国电影看完之后就感觉没什么，就除了悲痛就还是悲痛。
对，而且我还有一知道一部有关青春电影，就是《大学》的，我觉得那就特别真实。
什么？
叫《留级之王》，《留级之王三》。
嗯。
这个真的就是男同学，我推荐你们看，你们会感谢我的。记住，《留级之王三》
哪国的呀？
美国的。我跟你说，这个就是它的发展情局，你绝对猜不到，你知道吗？
然后
这应该是王子阳接触的第一部带有 yellow 色彩的电影，这部电影让逼哥走向了迷途之路。
那你希望他越走越远？
你知道这事儿怎么着吗？这就是逼哥原来就特别抵触 yellow 这事儿，你知道吗？
嗯。
然后呢，是他那天在我在他那屋玩电脑没得干，从他爸那移动硬盘里看的。
是吗？
是。这真的绝对你们猜不到，但是说他的电影拍摄手法还是特别新颖的，反正就特别美。
嗯。反正我觉得聊这么就是说什么，包括赵薇拍的那个《致青春》是吧？
嗯。
然后还有前段时间那个《
匆匆那年》。
对，《匆匆那年》还有。
我觉得《匆匆那年》就是拍的，怎么说呢？他就是俗，我觉得他的剧本吧，就是特别俗。就跟
剧本好像是那个清华大学学生自己写的。
对，我觉得他那剧本吧比较俗，就是其实跟正常咱们。就这种题材的电影，还有就这种发展故事情节，就拍的太多了。但是说，他成功可能就是说俗的比较认真嘛，就是更特别贴地气。就是他那网络剧，我觉得还可以，电影就一般了。
唉，电影我都不想吐槽了。
啊，对，
就是那个故事发生在北京，但最后他们去了海边。就我不知道那个海边到底是哪个海，就是这个怎么说，就是地理上的这么一个，叫什么来着？穿帮是吗？
嗯？
也不算穿帮吧，反正一个漏洞。
对，他电影肯定都改，然后我觉得让陈赫演那人就特别不搭，你知道吗？一点都不像一学长。
对，反正那个电影我就不想吐槽了。然后
郑恺演的是那谁是吗？有郑恺吗？
我忘了，有好像有，我忘了具体演的谁是谁。
哦，
然后，像前段时间就是改版的《何以笙箫默》，
嗯，
它其实那，最开始它的原著应该是属于高干文吧，
嗯，
然后就是改的吧，就还是大同小异，
嗯，
然后我觉得它。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为了圈钱，但尽管他们导演说不是圈钱，
那肯定不能说是圈钱啊。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挺没意思的，就我，然后我就回过头想想自己当年的青春啊，我觉得
高三啊，就青春，
你有高三吗？
十七八，我们有啊，就我们就是那个青春是这样的，就是快乐的。然后我觉得一般如果经历过高考的那种青春
就是。
你说哪有时间谈恋爱吗？
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青春。
荒，叫虚度光阴。
狂荡不羁。
倒没狂荡不羁，就是
轰轰烈烈的呗。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字儿，就是虚度光阴，就是，哎，我觉得就是。
虚度光阴是四个字，怎么是一个字？
哦，我觉得这虚度光阴这一个字吧，就能概括我这个近几年的状况，真的就是浪费了最宝贵的时间，然后什么都没有学到，就是傻玩傻吃。
嗯。
但是也挺好的，在最好的这几年里头，活得开心。
嗯，其实我觉得，哎，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自己青春和别，就是看这么多电影啊，然后了解到别人就是说发生的这些事儿，我觉得青春啊，一提到青春大家首先会觉得很美好很难忘。为什么会难忘，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纯粹，就是说怎么说呢，就 就你会为了那件事情就是义无反顾，你当时就不会像现在你总是在考虑左右啊这些，就是我理解的是这样，而且
就是即使是错了，也有当时那种坚持错的那种冲劲儿。
对对，
你要说的是这个是吗？
对对对，
就是牛都拉不回来的那股劲头。
对，就是说，而且难忘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回不去了，对吧？就经历完之后再也回不去了，对吧？
你他妈想谁呢？
啊？
你想谁呢？
没想谁。
哦。
然后
我靠，跟现任聊前任可不好啊！
这不是聊清
楚吗？咱们录完这期干一顿。
我什么事？然后还有刚刚说到难忘、美好、纯粹，还有一个就是遗憾，就是遗憾。
你看，刚说啊，就那个，然后现在有留遗憾了。我擦！
不是，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特别有共鸣，就是你回想自己那段青春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一些遗憾，比如说后悔我当时没有这么做，或者是后悔我当时这么做了。
嗯，
对，然后就是我当时如果要去敢做，去勇敢去面对的话，我可能又是另一种现在是环境吧。
嗯，
然后但是就是你也许就差那么一步，对，就肯定会有遗憾的嘛，人怎么可能没有遗憾的？你理解我的意思？
我理解。
对，
那他一会儿要举例说明吗？
你可以举你现在可以说，
就遗憾的事儿，就是说，哦，你刚刚怎么说？瞬间我就忘了。
然后，我觉得大多数人的青春都应该是平凡吧。
嗯，真的，我觉得就是你过后想这事儿，可能就差一步，
嗯，
你不成功变成人了，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了。
嗯，
就是当时我不是上班吗？
嗯。
如果我当时选择上班了，那我当时我真的就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就没有心思上学了，我就想留那儿上班了，就我觉得当时真的就是义无反顾了，谁说都不行了，我就必须得跟那儿上班，然后呢所有人劝我不行就上班，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上学了。但我现在啊，到现在这个年纪再回头看看往事，我觉得如果我当时真的选择上班了，那我真就傻逼了，就永远是一目光短浅的，就这一辈子可能就也不能说一辈子吧，至少我觉得20岁到35岁之间这一段路都不太好混。
嗯，
就可能如果当时选择那个事儿，人生的轨迹就真是大的变革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越来越往上走。
嗯，
然后像如果原来我选择就是没中专毕业，然后就选择上班，当然我知道也有很多中专毕业上班的，但是就是说，嗯，因为我觉得就是能在学校待的时间越长越好，然后呢就是你能学到的东西越多越好，这我现在真是深有体会了。
嗯，对，就是不管你现在学的是什么专业，但是你都要有意识的去学习其他专业的一些知识。
嗯，不，我想说的什么呀，真的就在这一年里头啊，虽然我在学校确实也没，这一年里我也没学到什么东西，
嗯，
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在这一年里头我看待东西的不一样了，观点就不一样了，就是原来我可能看得特别浅，
嗯，
但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喝完那顿酒，我觉得真的就是看东西吧跟原来真的不一样了，看得更远了。
那你看我一样吗？
看你啊，我瞎了，我
瞎眼了。这是我们活动最后一期节目了，对，也是你们电台最后一期节目
哦。
然后刚刚说到遗憾是吧？
你说说你遗憾，别老我所有秘密都知道，你这人嘴太紧，你把秘密都说了。
遗憾的事儿，
要关于什么男的的事儿就也好。
其实我
爱听。
提到我自己的青春，我首先就是想到高三高考，就是我觉得自从我高考完之后，我觉得每一年遇到高考啊，就是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每一年过得都特别快，然后就是会让我看一些新闻啊，包括看一些什么政策，我就会 潜意识里边就会把我放到我当年高考的那个情境里，就是说如果当年我高考的话有这么个政策就怎么怎么样，
其实你就是给自己找借口给自己的
不是然后别说听我说
哎，
别说然后我刚说哪儿遗憾的事儿呢遗憾的就是高考那年说没有好好学习，但是我真好好学习，
在数学考高考数学那一项的最后一道应用题的时候你选择去做了川西
没有啊
不是我是这么说
啊，就是我后悔的事就是高中啊，从高一开始我就一直就是不是很认真对待学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文科而且擅长文科，我就会我不知道
就是偏科的厉害，
对偏科厉害这个我觉得还有就是家长从小给我贴的这个标签就影响了我的一生，就是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
你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吗？
那别人家的孩子
就是家长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不是就是我妈总会说我就是说你理科不好然后就学文科，然后就说像我爸他们那边的人就是说对我爸他们亲戚所有的孩子都是文科，他就只有我一个姑姑家的孩子是理科，然后就剩下全都文科，我爸就会说啊你文科好啊理科不好，就给我有这种意识，然后让我觉得这理科就是特别难，就让我不想去接触。我现在想如果高一的时候我要努力学理科，我觉得我会比现在过得更好。
没有你轴你特轴，所以说就是像理科那种就是活分的东西吧你不太适合。
理科不活分，文科才活。
文科活分。
对啊，你文科生思维活跃，理科生思维不活跃。理科生思维就是按部就班，一看就没上过高中。
黑人家。
不是黑人家，就是可能我这个词用的不太正确，但是理解我的意思。
没事，我高中三聊中专的事儿。
然后我成绩上升是从高二上半学期的期末，然后我就学习好了，因为没有理科成绩没有给我拉分了，我就上去了，然后我就一直坐在第一排，一直到高三。
这还根据成绩排名坐座位呢？
啊，
那为什么我永远都是？那我肯定就是年级第一了，老坐捡柜边上。
我们不算那个座位。
不是，那是年级第一坐的地儿啊。
谁说？
未来的领袖坐的地儿。
谁说的？
你不知道吗？只要坐在那儿了，将来都成事了，都牛逼人。
你现在成事了吗？
我马上了，我已经蓄势待发，我即将要进入社会这个大熔炉里征程。
然后，就觉得
我要跟丁磊当兄弟。
还有遗憾事就是有些朋友吧没相处好，然后就断了，就觉得挺可惜。
这种都很正常。
然后就虽然说，其实我们初中是一般的特别好，到了高中我们就发生一些事情吧，然后就是可能我们也不擅长沟通什么的，然后就是
这个到一
就上了高中，尽管我们还一个学校还见面说话，但心里总会有一些事儿，就不像之前那么好了。但当时我就是没有想到说我就自己主动跟他们去化解这尴尬，你懂吗？
就
我觉得如果
就还是到一定年龄了，然后世界观就变了，就是想法也不同了。
对，我就想我当时为什么那么死心眼儿呢？就是、
你本来就挺死眼儿，
就是人家，就你，人家不主动，你自己不会主动吗？我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学习，一开始就学习没学好，朋友也没守护好。不过还挺庆幸，就是我在高中以后交了的朋友，到现在我们依然还联系着，然后互相帮个忙，然后还挺开心的。
哦。那挺好的。你怎么不说我呀？我是你青春没，我没让你的青春留遗憾啊，对吗？
就是现在青春
呗。哦，你现在不青春了，你已经步入中年了。青春的事儿你还是多问我。
对，然后我是在亲我自己的青春的尾巴遇到了你。 开心吗？
一个年过四十的女人，然后呢，在四十那年遇到了我。
哦，对，说起这个，我想起来，就是那个时候《致青春》和《中国合伙人》上映了嘛，
嗯、
然后后来，
我觉得《中国合伙人》他的这个就特别好。
就是我记得是谁说过那么一句话，就是说。男生的青春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而女生的青春在大学毕业以后就结束了。
嗯，
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
我没当过女生，也不是女生，你给我讲讲
啊。就是怎么说，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女生的青春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就结束了。我觉得只要心态摆正了，心态
明白了，就上班以后没人惯着你们了，
就是心有。
上班的时候还有人拿你们当女生看，还有人惯着你，还给你们打水。
我觉得现在
上班以后
信念，然后自己就永远能随时活在青春里。
嗯，对。我觉得青春吧，真不是说年龄，我觉得青春真是心态。
对,、啊、对，你像之前的那个电影，什么《重返二十岁》啊，《重返十七岁》啊什么的、
嗯，
这不都是由于在青春时候留下了遗憾，因为青春不好而回去的吗？ 对吗？
但是回不去。
对，所以
其实我觉得啊，你就是说青春是什么？我觉得你等到八十岁，有俩老头儿，你看蹲沙坑那儿玩弹球了，我觉得这就叫青春啊。
对
啊。就为什么就是，我觉得青春真不是说用年龄来控制了，青春是一种心态，这是我对青春的理解。
嗯。
可能这个就已经高出了中小学课本的概念。我现在已经是一个高中生了，我马上要考高考了。
哦，是吗？
哎，高考我们能放假吗？他们占我们教室吗？
不是，想什么呢？
给他们点钱占吧。
就是，反正现在今天是27号还是多少号？反正5月底了嘛。然后就是现在那些高考生们就放松心情嘛，也别、
放松心态，
也别总是在书里边题海战术，真没什么用。就我觉得你这三年或者这一年你拼到什么地步，你现在就是什么地步，也不再这么几天了。
哦，呵呵，你觉得家长们能这么想吗？这就现在啊，家长要有那种20万，就20万，他敢给你敢给你打保票，就敢让你在高考中提20分的那种。20万一班，就5天，你信吗？这班绝对爆满。
嗯，这倒是。家长永远都不懂中国的教育，残忍。不过当时我觉得我妈对我还挺好，我妈没有像其他家长就是说给我报各种班，就是说让我题海战术，一会儿都不玩什么的。
对，我觉得那这样才对了。
你这
这是一套啊，就是把这个都已经给捧起来了，然后我就没接，只能夸了。只能就是你把这话说完了，我只能又夸他了。
不是啊，没有。
没想夸。
你遗憾是什么？
我遗憾。
你是不是跟那个初中的那个女朋友有一些遗憾？
没有啊。
就没走到最后啊。
我的遗憾，我等会儿。我的遗憾，其实我觉得我没上高中真不遗憾。我觉得他妈我要上高中了，我初中学习就不好，上了高中了我学习还不好，还一垫底儿，然后到时候又初中没毕业证，高中又没毕业证，图什么呀？我觉得就挺好，现在这样。就是我真是遗憾，就是这几年这么闲，没真正的学点能有用的东西。这是我挺遗憾的事儿。
比如呢？
就比如说，我就这几年上这4年3+2，真的就是傻玩了，什么就是一点儿对以后上班的有用的东西都没学，就是混了4年，然后混到现在吧，要上班了，7月份毕业了，还得出去学，耽误挣钱。
但是你觉得是不是你这段青春还挺美好
的？傻玩了，傻玩傻吃傻喝，能不好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
没有学习上的压力啊。
所以我觉得啊，中国这个青春电影啊，多渲染一些美好的事情。
对，你多来点，你别老来那高中的，瞧不起我们中专的怎么着啊？你多来点我们中专题材，就拍那个，就是把少林寺场景换成这个农职，然后每天我们就各种打。
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就是又说回中国的青春电影啊。就不是说你这个情节或者说你某件事儿跟我们产生共鸣，而是说你有相同的元素。
对对对，
就是说你这个整个电影的拍摄的，比如说一些小的配饰啊、配件什么的，就是或者是某一个瞬间，
哪怕是、
那个、感觉，
就是哪怕是职高啊，你就说。哪怕是职高生都不背书包，你哪怕就是抓住这个细节多好，
对，
就是不是要你就故意的去装那个细节，就是说非得就是说，你看啊，假如说就是职高的可能有骂人，然后呢，我假如说职高生骂人说你傻逼，然后你如果你就是电影刻意的让你找共鸣，然后可能演员说你傻逼啊，就这就特别。做作，我觉得就是可能特别细微的一个细节，就是一不背书包，或者说校服后边有画，这种都是能抓到，是吧？
对对，校服有画真的是，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女生，因为我们要毕业了，初三，然后有一个女生画画特别好，就在那个后背画。
我后背真的是一个画画特别好的女生给我画了一个比萨斜塔。
不是，我那个是。就梅花那种感觉的，就是从一插然后弄了好多张。
我那比萨斜塔相当相当棒。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想快毕业，学校肯定不怎么管。然后我们几个女生特别好，她就画了一系列嘛。然后就人家一看，就我们是一个小堆儿的那种感觉。然后
按美国说，你们是一帮派。
后来就被那个
傻老娘们帮，
不是学校领导给抓住，非得让我们回家洗校服。他说要洗不掉，让我们新买校服。你说就剩一个月，让我们新买校服。后来我们就是回家就拿用那个什么八四消毒液什么什么的，又漂白。
怂，怂！我那比萨斜塔，到时候问我妈还留着呢吗？
反正校服画画这真的是
剪裤腿儿，校服上画画，这都是细节，都是共鸣啊。你瞅你现在中国拍那些电影，全是大白新校服，全都是新定的。
对，而且
没有一点，你哪怕你把这校服你搁他妈沙那操场上，你滚两圈，你让群众员，你说穿着这校服，给我跟操场滚一千米。滚脏了，
要不然就是那校服那个袖子那块坏一点
儿，然后开个口什么的。你这穿大新校服，你衣服天天那么干净啊？
对，还有什么？我刚说的校服，我又忘了。对，上课什么睡觉、吃东西啊，偷偷
吃东西什么的，这都得有。
我记得
接下茬。
我记得高三那时候，我们是哪次考试来着？反正一个不是很重要的考试，我们自己学校考的。考完之后，老师就给我们讲题。我记得那是英语题，然后英语老师还是我们班主任。然后我坐第一排，他就在我旁边。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下午，我真的特别饿，我想。就是我买了一个份那个板栗饼，你知道吧？然后他就站我旁边讲题，人家因为人家说老师要站谁旁边，其实老师根本看不到那同学。我就想到，然后后来我就吃一个板栗饼，我就全都塞进去了，然后自己在那吃。结果刚咬第一口，老师就来起来给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
他真的没有看到你，
他看到我了，其实他就是故意的。然后。他说来你起来给我回答一下这问题，你选的是什么怎么着。
我说板栗饼要啊。
然后我就特别不好意思，然后就是举着题，我就把嘴里东西嚼完了，老师就看着我笑，然后说哎快坐呀，就是那个我当时巨尴尬。
傻逼知哎不我说你们老师知道你吃东西呢，给你叫起来又让你坐呀，你不是傻逼吗？
反正我上课偷吃东西经历特别多，比如说上晚自习，人家 都在那儿。
哎，我这不是那老师不是傻逼，那老师是英雄。如果你高三能有多几个老师管你上课偷吃东西，可能你现在就是一渺小少女。
不一定，就是上课吃个鸡爪子呀，吃个什么方便面呀，吃个什么的。哎，我觉得我们那个后边那几个男生，就是每班就最后几名，就后边那几个男生，不是都应该特别能闹的吗？反正我觉得我学生时代都是这样。然后他们，我们早上上课。而且还班主任课讲得特别严肃，他们在后面吃酸辣粉。
嗯，
对，
怎么？
高中高三的时候啊。
哦，你一看你就没去我们那种学校。我这么跟你说啊，我就这么跟你说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上学这个班，你推十辆购物车的吃的扔进去，老师严查不让这个班吃东西。十辆啊，十辆购物车。的吃了，老师严查不让上课吃东西，下了课你放心，最少五车，这是保证的，真的，我去，就我就不想说我，因为我常年过这样的生活，都不说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上课吃东西，对，那个时候还查手机，不让带手机。
我记得你知道我们同学上课初中的时候。上课偷吃毛蛋，就是他拿一圈，就是塞那个，就是也没塞啊，就是拿衣服，他校服不是宽松嘛，然后没系拉锁，这么着拿手捂着就进班了，然后上课吃一毛蛋，直接给嘴烫了，噗就吐地上了，然后说出去，然后拿举一毛蛋还剩俩，举着毛蛋就出去了。
然后刚是什么那个手机的话，就是不让带手机。我们初中、高中都不让带手机，然后是严查手机。
我操，没有手机。
然后记得那会儿。
我操！我记得有的学校让带手机，上课也让玩手机，就是他妈他给你弄一信号屏蔽，特孙子。
就跟考试一样嘛。然后后来那个，你知道我们就是发明了一种新型放手机法，就拿一本你不用的书。然后
挡号的
不是，就是把手机放，就是把那书翻开几页，然后把手机放到那个书这面，就抠，按那手机形状抠，抠出一个就像小
窟窿啊，
然后把手机放进去，把书一放平，就是完全。
你是说就是把一本书，然后把那书沿着手机来一个坑，
对，
然后手机正好能进去，
对，然后这么一盖书，就是一本书，谁会翻你书，对吗？而且也看不出来，
你们对得起那本书吗？
就是找一个没有
都给人肚子开了，
就是没有用的书。那这是我们的心声。对，我记得初中还有人就是藏那个椅子，就是那椅子不是就是两个并排的一竖，然后中间有一杠支撑嘛。
嗯。
然后那个前面不是有那个就是堵头的那个嘛。
嗯。
然后把那个卸，他把。就是他们有手机小的就直接藏在那个椅子。
我就知道什么呀，那会儿老欺人钱，然后
你就是那种坏孩子。
哦，就是老欺人钱，那孩子，哦，到后来我说带钱了吗？没有。然后后来等毕业那天，你知道为什么期末那会儿你欺不着我钱了吗？我奶奶把校服那袖子里头，在校服里头给我缝一兜。我钱都放那袖子里头，可急。然后还有那个袖子，就是袖子那不是紧口的吗？然后呢，有的催，这不是老被切钱吗？把那校服里头那个缩口那拉一口子，然后呢里头不就跟一套似的吗？然后把那钱塞那套，塞那个缩口里头。
哦，
他不是。就是那校服那手胳膊那头那块是缩口了吗？
嗯，
把那一翻，把里头那个来一个口子，然后把钱塞那里头。
你说他们被你们切钱都成什么样？哎，还好意思说？哎，这就是你的青春
哦，
看透了。
现在都是我被人切，大哥真没钱。
真的假的？
大哥袖口里也没有。
就你这样还被人欺，你不欺负别人就好了。
嗯，然后我想想啊， 青春，青春，我觉得真的离不开学校。
对，如果我们将来三四十岁的时候再回望自己青春，就可能是有了一些社会经历。
反正我今儿最逗的就是我们初一，然后因为抽烟得处分的时候最逗了，就是当我们这初一嘛，当时一个年级九个班，一个班25人，然后当时逮抽烟的总共九个班，所有抽烟的一个班20多人一块儿得处分。
什么处分？警告啊？
就是从警告到留校察看不等。
嗯，
然后就是外地的就处分特别重。
为什么？
哦，就不知道，反正人家也没怎么着，就特别重，就直接一留查。然后我记得有一同学特惨，念处分的时候这么念的：某某同学因上学多次带烟给别的同学点烟。记过处分。多次上学带烟给同学点烟，
就是他自己不抽呗，他肯定是被欺负那个吧。
不是，他真抽，也不知道怎么记的。我抽烟你知道吗，我也抽烟，然后我是一严重警告，然后他是其实他也抽，但是就因为这带烟多次给同学点烟，这我都不知道校领导怎么编出来的。
你们
说就是这让他那个就是3年都因为这事儿被查。
你们学校有监控吗？
有吧。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高中时候就为了不让抽烟，就各个地方都放监控，就厕所外面都放监控。
哦，我们都在厕所里头抽。
厕所里面也有人查，我记得我们高中有段时间查特别严。
我们都去学校外头那厕所公厕所抽去。
哦，你们上课期间还能出校门？
中午可以出去，有一阵可以出去吃饭。
哦。
然后就那就是，其实这样真是说往青春这块说，我觉得就是我，就早上起来补作业去，是吧？
嗯。
我觉得我的青春那会儿就上学都不怎么青春，青春就是那会儿六日，然后我们这帮坏人就10多个20多个一块儿就约 KTV 了。初三
就 KTV 了，
初二就 KTV 了，也没钱，那会儿就凑钱，20个人凑100-200块钱，然后唱一下午歌，晚上找一地儿就特破，一哪么一人一盖饭呢，吃的也倍儿香。那会儿就是谁要能有一摩托，3-4千都没摩托就疯了，我天天就骑着嘎嘎嘎的拧油门，然后一到 KTV 都必须得带妞，然后抽烟喝点酒唱歌什么的。那会儿 KTV 简直就风靡啊，那会儿一到六日必去 KTV。
早说的还哎，我不想说
你。你什么时候去的 KTV 啊？
第一次吗？
嗯，昨天。
不是高三毕，不是初三毕业。
还行。我记得特让我觉得青春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初中初三发。
是初三毕业还是高三毕业？
高三毕业了，像你这么怂的人应该是高三毕业。
对，反正就是高三毕业，我们那个去那个去领档案，对，去学校拿档案。然后后来我们想说几个人聚一下，结果对高三毕业那我第一次去。
我记得特别青春的就是初三毕业那一年，毕业那一天发毕业证，然后我没有毕业证。然后我看比我闹比我打架多的人都有毕业证，然后我们去那天也是去 KTV， 然后喝了一下酒，然后喝点酒，他们都特高兴跟他唱歌，就我自己就有点消极，就往 KTV 那儿一坐。然后后来他们说来兄弟喝一个，咱们要为这3年干一杯，终于离开这个学校了。然后当我真的对这学校没有爱只有恨，就 到时候啪喝一杯酒，然后就接到我妈短信，儿子妈这头必须给你办了，等着吧，然后就办了，哎不要不要没用，
然后你到现在没有，
没有，初中毕业证有什么用？你跟我说说。没有，哥现在只有博士后毕业生，研究生，研究生。
淘宝哪家店啊？
哎，我淘宝买一初中毕业证行不行？
行。
淘宝有的是初中毕业证。
有啊。
当我买一清华的，我他妈就找当我那班主任，我说咋办？看没有，哥清华初中毕业证，清华要让我兄弟非求我办一个。
可可问你。其实我觉得青春嘛，也不需说太多。每个人的青春，
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可能我如果我上高中，我的青春就应该是高中。但我没上高中，我觉得这上职高这几年不算没有经历过。我觉得青春，如果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觉得青春离不了学校。
嗯。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但是我现在上学的学校跟学习不搭边儿。
嗯。
所以说这个学校对我来说就是青春，嗯，可能我也是被中国这个电影洗脑了吧，就是都是跟学校然后谈恋爱，或者说学校高考什么这种潜意识洗脑，所以我觉得我青春还是在初中那块多一点。
嗯，所以嘛，就是国家广电组听到没有，这个青春电影祸害多少人？
对，所以说你们多拍点中专题材的，你给我们给他们这些高中生也洗脑。
对，反正我觉得青春啊，如果总让我聊青春，我就觉得离不开高考那。
嗯，对，
嗯，
就我觉得离不开中考。
嗯，对，一样的道理。嗯，所以我们这期主题叫趁现在，就是觉得大家趁现在就去做一些。嗯，想要做的事儿，然后一年以后遗憾大于美好。
嗯，
对。
我觉得你们现在都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帮忙推广那个电台。这是你们现在每一个收听到这儿人的一个小小的义务吧。只有你们的推广，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哦耶！
对，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有动力坚持下去。
对，
嗯，行，那我们这期就这样。
嗯，
然后这也是我们合作的最后一期。
哦，呵呵，你听了蛋逼的。
是真的。然后我就要离开这个电台，回归到我的电台了。
哦，呵呵。
嗯，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电台哟。
你哪期打节目有意思吗？
我每期。
好，这期我也打一节目。喜欢我们电台的呢，你可以通过荔枝 FM 搜索“毕尔加鲁我摸”和喜马拉雅、新浪微博那个微博音乐人，然后网易云音乐，然后苹果用户苹果 Podcast 都可以通过搜索“毕尔加鲁”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我们电台大家在荔枝。喜马拉雅、新浪微博搜索“讲白蛋”的卡纳山电台，就可以订阅、关注、收听我们了。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推广。
现在已经都是光耳私定了，你们电台就是你自己，我们电台就我自己。
我们电台还有人呢，好吗？
我们电台，哎，这仗打的呀！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不再见吧。
再见。
嗯，
好，再见。
嗯。
就这么看你，所有的眼睛和所有的距离，就像封住了风拥有起，淡淡地慢慢地轻轻地看你。Ooh, yeah, yeah, yeah. 地，呜呀呀，慢慢地，呜呀呀，轻轻地看着你。狠狠地，呜呀呀，吃。